本节目由良友益友电台制作。
推窗见月光，呼吸有墨香，在这如水的夜色里，夜兰邀请您品文读心，一起思索。今夜心未眠，
亲爱的家人们，你还好吗？欢迎收听今夜心未眠，我是你的好朋友叶兰。今天我将继续和您分享刘志雄所著的《活得优雅，做时间的主人》中的第二章的内容。生命中只有一件事，如果一个人在做某件事的时候就担心还有十件事没有做，那么就算是把事情做完了，心里也没有平安喜乐，而是愧疚、懊恼和挫败。因为他不认为我现在做的这件事是神让我做的，他只想我还有好多的事要做。我们要记住，最有福气的人应当是生命中只有一件事的人，而那件事就是神要我们做的事。这种人最有福气了。当然，我们生命中不可能只做一件事，只担当一个角色。你既是为人妻，亦是为人母；你既是为人夫，亦是为人父。家里一个角色，职场又一个角色，你有好多个角色需要兼顾。但请你记住，生命中唯有一件事，就是无论你做什么都是为了讨神的喜悦。所以无论你此时此刻扮演的是什么角色，你只有一件事要做必做，而且你可以充分享受这件事，神也会借着这件事得荣耀，那就是凡事为着讨神喜悦。永远把重要的当作紧急的，永远把最重要的事当作最紧急的事，这是我们能够顺利处理重要事物的秘诀。我再讲一遍，把重要的事当作紧急的事，就会让你有时间做重要的事。生命中如果只有两种事，一是好事，二是坏事，那人生就简单了。坏事不做，只做好事就可以了吗？但是人生岂是如此简单？麻烦的是，就算你不做坏事专做好事，结果是做了许多的好事，却没有做上好的事，没有做真正重要的事。有一个真实的例子，美国某知名商学院换了一个新院长，上任六个月内神龙见首不见尾。你想想看，商学院里的教授及职员会怎么想？当然是不高兴，因为先前几任院长对院内各样事务都极其关心投入，各样的会议、各样的安排，大家有事 都可以找到院长。现在大家有事要找谁，只能找秘书。以前可以直接面见院长，现在只能求求秘书。心里舒服吗？势必不是滋味儿，好像地位被降了一级。这院长这么大架子，身为院长不仅不现身，也不管事儿，随便交代一下就神隐了。员工们因此愤愤不平，最后全体教授委派代表去面谒校长，要求有一个合理的解释。后来他们才明白，新任院长早在就职的时候就清楚这所商学院真正的问题所在。这所商学院真正的问题不是院内事务安排失当，而是他们长久以来缺乏自知之明，始终自认是名牌大学。但事实上，美国名牌大学多的是，而他们已经很久没有好好的去募款，没有招募企业和基金会参与助学计划。因此，这个院长一上台，别的事不管，倾其所有精力和时间到处去募款。尽管别人都骂他，可是校长知道，所以一直支持他。一年后，经费不断的进来，可以设立奖学金，规划很多研究经费，学校可以聘请更好的教授，学院无论是排名还是招生，整个面目一新。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院长知道什么是上好的事情。请问院长跟麾下的教授好好的沟通是不是好事？是好事。院长关心学校里事务的安排是不是好事？是好事。院长更有效地运用教室和校内现有的各样器材是不是好事？都是好事。但是如果这个院长把他的时间都用在那些次好的事上面，却忽略了最重要的事，那么他就只能跟历任的院长一样，最后成为一个失败的院长。其实我们的人生也是如此。我不知道大家如何看待罗纳德·里根。在我们那个年代，跟我共事的美国同事每个人都对他佩服得不得了。其实里根有什么大本事呀？一个电影演员，在我们中国人的观念里，演电影的能有什么本事？当然，现在的年轻人可能不会同意这样的看法。现在全球最受年轻人青睐的就是演艺人员了。在我们那个年代，演电影的被称为戏子。但是你看里根总统，他从最初参加竞选到上任，很多事他都不管，他只专注于几件最重要的事，结果却逐步改善了美国当时凄惨的经济情况。而且对于东西德之间围墙的拆除、前苏联政权的解体，他都具有很大的影响力。为什么里根会有这么大的影响力呢？就在于他选择做最重要的事。亲爱的家人们，生活中的你会选择做最重要的事吗？接下来让我们稍事休息，来听一首歌曲。
Wondrously made, precious among Each day my heart is filled with joy, longing to see your face. You are my favorite. No one brings joy as you do. Come let me be your everything and bestow blessings on me.
红尘隐去，夜色无边，心灵不眠。翻一卷文字，守一座城池，心向温暖，静候花开。您正在收听的是叶兰为您主持的今夜心未眠。
亲爱的家人们，欢迎继续收听今夜心未眠，我是你的好朋友叶兰。接下来继续和您分享刘志雄所著的《活得优雅，做时间的主人》第二章的内容。不要被好事耗尽生命。许多人的一生就是被很多好事给耗尽了，有一些好事甚至是很紧急的。人生中紧急的事很多，紧急到不做不行，而且是马上就要做的。许多人的生命就是耗尽在这些紧急的事上，完成一件赶下一件，做完下一件再赶另一件，忙啊忙啊，忙得晕头转向，职场上更是忙碌。当今美国职场上有一个特点，要不就是有人找不到工作，要不就是一个人要做好几个人的工作，永远有做不完的事。我常常讲，如果不是神给你的工作，你有没有勇气不做呢？如果神真给你一份工作，那你就要相信神会给你够用的恩典，让你可以享受那份工作。如果你没有一丝享受，那就不要做。关于这方面的信息，我在《为谁辛苦，为谁忙》那本书里写得很清楚，就不重复了。我要强调的是，我们常常不知不觉为了工作、服侍、家庭、朋友等各方面紧急的需要而拼命努力，结果付出的是极大的代价。你知道很多人为此拼命到一个地步，就是破坏了所有的人际关系。有些很忙的人，你想跟他讲句话，他都会说我只有5分钟哦，因为他真的很忙，忙到没有时间听你讲话，没有兴趣听你讲话。我认识一些人，他只有兴趣跟你说，却没有兴趣听你讲，因为他太忙了。忙碌会遮蔽我们心灵的眼睛，忙碌也会让我们麻痹，失去感觉。虽然我们不知伤害了多少人，做错了多少事，讲错了多少话，可是我们里面没有感觉，真的没有感觉，因为忙碌让我们麻木，让我们失去了感觉。从忙碌中被唤醒。有时神会让我们生命中发生一些不好的事，目的是要唤醒我们。我认识一些人，他们最爱的人突然遭逢变故，这个时候他还忙不忙呢？当然是放下一切不再忙碌， 他之前忙得不得了，现在却可以完全放下。奇怪吧？因为唯有这个时候，他才会思想：我在忙什么？为什么这么忙？我们教会也有很多人很忙，你跟他讲什么都没有用。有一天突然出现在祷告会上，以前无论怎么邀请都不来的，原来他被公司裁员了。还有的人突然间对神大感兴趣，一问之下原来是生病了，甚至被医生宣判时日不多了。这时马上就不忙了。我亲眼见过两个最惨的实例。有一个弟兄，我跟他讲：弟兄啊，老婆不是娶来骂的呀，老婆娶来是要疼的。那弟兄跟我讲：没问题了，我跟我老婆关系好得很。我再叮咛一遍，他还是同样的回答。我为什么一直这样叮咛他呢？因为他老婆跟我那人讲，他准备离婚。那个姊妹哭得死去活来，我那人陪他祷告了好几个钟头，不断劝慰他。我再跟这个弟兄讲，对老婆好点。很好啊，我们家没问题呀。他完全没有感觉，他已经麻痹了。因为太忙了，忙得感觉不到妻子的痛苦。等到妻子带着孩子上飞机走了，他才清醒过来。怎么没跟我讲呢？其实已经讲过不知多少遍了。还有一位弟兄，他事业很成功，各方面都很风光，但他是一位礼拜天基督徒。因为信主了，礼拜天不去教会，良心不安，但是并不参与其他任何服事或造就课程。无论你怎么跟他讲，他的回答就一个字：忙。他也的确很忙，直到有一天他突然不忙了，因为儿子出了车祸。有一年我去哥大长老会医院探访一个30岁的姊妹，他因为化疗头发全都掉光了，但他仍旧漂亮。当我去看望他的时候，他漂亮的脸蛋上流下来的却是眼泪，因为他舍不得两个稚龄孩子。怎么舍得呀？他说，我只想再多活几年，我只希望再有机会能给孩子换换尿布就满足了。我听得眼泪夺眶而出，真的令人难受呀。谁想得到这个姊妹会说出这些话来呢？她向来优秀，从小到大读的都是名校，到美国读的还是名校，无论求学还是做研究都颇有成就。谁能够相信这样一个女强人，她最终唯一的盼望居然是可以给孩子再换几次尿布。这让我想起自己孩子小的时候，我给他们换尿布的心情。特别是晚上师母让我起床去给孩子换尿布的时候，我心里总想，为什么又是我呢？那时我不耐烦，是因为我白天太忙碌，也是因为我还不知道应当珍惜生命中每一次与家人相聚的机会。神看重的是人。我们流逝的时间还能再回来吗？世人不断提供更便捷的方法，好让人们工作更有效率，以达成更明确的目标。但请你记住，好是上好的敌人。如果因着忙碌把生命中最宝贵的人看成达至成功的拦阻，或当成通向成功的垫脚石， 甚或利用的对象，那么结果是让我们跟别人的关系更亲密呢，还是更疏远呢？难怪有人说，过于忙碌的人就失了修养。当你专注于自己所要完成的事，很可能就失去了神原本要你做这件事时所要得到的祝福。神在我们的生命中赐下各样人、事、物，是让我们透过这些，尤其是与人的相交，去经历、体会、享受神诸多的恩典。因此，圣经不断提醒我们，神所看重的是人，而不是事情。我们需要常常被提醒，什么是上好的，不要让好成为上好的敌人。有很多的父母，直到儿女上大学以后，才发现儿女成长的过程中留下的记忆，不过就是忙接送、忙功课、忙打球、忙游泳、忙补习、忙才艺课，而自己跟儿女的关系却是如此的疏远。这是多么可惜的一件事。神要我们因着与他友好的关系，在一切忙碌中仍能去珍惜与每一个人互动的时刻，因为在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中会彼此影响。当心与心交流的时候，彼此的看法会借着交流有更深的提升，这对彼此都是一个充满惊喜的祝福。如果我们懂得珍惜这样的关系，就不会只看重事情而不看重人。神希望我们看重的是在做事的过程中所接触到的人。很多家长陪孩子练琴，那可以是一个很享受的时刻，也可能让人非常抓狂。如果孩子达不到老师的要求，你会很生气、很着急，不停责备，这时候就是注重事过于注重人了。不错，你要督促他，要鼓励他，这些都没错，但更重要的是，你跟他的互动要更多的流露出基督的忍耐、基督的温柔、基督的谦卑、基督的智慧，而不是你的脾气、你的急躁，甚至是伤人的言语。有一个爸爸教孩子数学，教了好几遍，孩子还是没搞懂。这个爸爸就讲，我没见过像你这么笨的孩子。这个孩子在极度伤心之下顶了他爸爸一句，因为我是你的儿子嘛。结果把这个爸爸气得半死。有的人把时间当作资源，焦点放在做这件事需要花多少时间，如果可以用更少的时间做这件事就会更好。但是有的人看重的是过程，就是从过程中可以得到什么样的喜乐、成长、亮光和享受，这会彻底地改变一个人的处事态度。如果你把这个观念刻在心里，那么当你安排一些事情时，就会有完全不一样的态度。学会舍弃紧急的事。人要学会取舍，不但要知道好是上好的敌人，还要知道急迫的事跟重要的事不一样。急迫的事与重要的事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很多的事情很急，但是不见得重要。所谓不重要的事，是指你不做也不会怎么样。很多的事情很重要，却不一定急迫。锻炼身体重不重要？重要。急不急？不急，也急不来。一定要记住，急的事不一定重要，重要的事不一定急。 我们在神面前真的需要好好的学习这一点，因为人生中很多的麻烦就是把急迫的事当作是重要的事，反倒没有时间做重要的事。要做时间的主人，就一定要掌握优先次序，做决定要根据重要性，而不是根据急迫性。如果我们不是有意识地专注于重要的事，那么就一定是无意识地把生命浪费在不重要的事上，这是很重要的观念。苹果公司的创办人乔布斯曾说过，在苹果公司，员工决定做什么让他很骄傲，但是他们决定不做什么让他更骄傲。他说，就是因为我们有这样的智慧，决定不做那些不重要的事情，我们才有精力、时间、资源去做我们认为重要的事情。管理公司是如此，管理我们的人生也是如此。亲爱的家人们，到这里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在明晚的同一时间，我要继续和您分享刘志雄所著的《活得优雅，做时间的主人》中的部分内容。祝您晚安，明晚再会。
在每天恋爱这世间，明和你教我去渴求像无尽的空间。曾经我每日付出抛弃我救主，但神为我倾出他的恩惠。可知道你赦罪救我献出恩典，我知道你爱着我永没变迁。如今这刻，这刻主要问我，你爱我比这些更深。